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hether you are exercising, driving, cooking, or playing with your kids, let's tune in the podcast of Smile English Center Weekly Show. Free your hands and have a fantastic time with us.
Hello, 欢迎来到这一个礼拜的微笑森林 Weekly Podcast。
我是法兰克，
我是 Cathy。
那 Cathy 今天有准备什么主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呢？
其实还蛮常有家长会问我说，你们希望给孩子以后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啊？是会在国内受教育呢，还是一路会直接培养他出国呢？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来聊一聊
哦。所以今天等于说我们要聊的主题是非常非常专业了。我们要来讨论的是比较主流的几种不同教育方式，它的差别。所以待会我会比较像我自己的话比较了解可能是美式教育的部分，
是
Cass 的专业应该是他对台湾的教育接触比较多。
嗯，
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参考，就是我有一本书他专门在讲那个日式教养。各位知道的新手爸妈都会买一堆书，
对，
然后看书上怎么养怎么养啊，然后当时确实买了一堆，
像在养宠物的概念是一样。
对，那个说养宠物的，我跟各位讲一个小以前的事情但我先讲完主要，然后我会把一些也许大家比较陌生日式教养比较特别的地方也会把它给带进去。好的，那刚才我刚刚那个凯西说到养宠物这件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上一集，上一集我们是不是有提到说教育小孩要以身作则。
对、
然后我勾起一件往事我们在多年前凯西还记得我们养狗吗？
我为什么我感觉我好像跟你默契很足，我知道你要讲哪一趴。
然后那时候我们要训练狗住笼子嘛，我买了一个大笼子回家，那因为狗平常在外面跑习惯，它就死都不要进笼子，那这时凯西就说好吧，那我示范给他看，他就示范地上爬，然后爬进笼子里给狗看。
我以为你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因为后来我们要训练他到外面的厕所上厕所，就是我们家的厕所，
对，
尿尿。可是怎么样，他都因为照书养，书跟我们讲了很多步骤，可我们家那狗就还是你知道有天性，他还是会抬腿尿。后来有一次我就直接尿给他看，
好蠢哦你！
我就跟他讲说就是这样。
你这种人聊幼儿教养有什么说服力
以身作则啊
真的是
对啊，以身作则做给他看啊。
好了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非常明显了，就三个方向。第一个日式教养的部分呢，会用我看出的资料。然后自身经验的话，我是负责美式教养，那凯西会聊台式台湾教养的部分。那进入到这种幼儿的教育前呢，我们现在聊一个文化上不同的地方就切入我想先来聊孩子出生前坐月子这件事。我的妈呀，
这我有很多可以讲。
台湾的月子中心真的是超发达，不知道该不该说超赚，因为好贵哦。
我们那时候还请人家排队才有
名
额，一大早要5-6点，那个专门排队的人还真的有这个行业，你给他钱，然后他就会拿童军椅，就会在门口排。对，
然后那个反正就吃很好。不过坐月子这件事，我有上网去看一下资料，其实日本是没有的。日本他们
有，很多国家好像都没有
有可能是华人特有。
对，
日本有产后稍微调理了，但说专门有一个时间叫坐月子，我看的资料是没有。东方人好像比较会，那西方人是我跟各位讲完全没有。他们是生完小孩就好像上完厕所这样，
他们就是崇尚自然产
对，身体舒服开始哇，回归到正常生活。
像那个谁之前不是有那个英国的那个女皇，不是女皇啊，英国王子，不是他当时候他妈妈生出来好没多久，他就隔几天他就出来亮相了。
对啊，所以坐月子观念就可以看到其实东西方还是有不一样了。好了，那我们现在进入到小孩呢，我从比较早之前刚出生这段时间的教养方式
来做取得。你不是要问我月子
啊？好，好了，那坐月子你有什么想法？
坐月子那时候我们不是有订那个月子餐吗？
没有，那个不是订月子餐，是月子中心的月子餐吧？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照猪养早餐先吃，吃完之后过2个小时又要吃一个就是补奶水的，就要喝汤水，然后2个小时后又要吃中餐，吃完中餐下午 大概没有让你休息哦，两三个小时又一餐，晚上再一餐，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给你送食物。到后来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个后来楼下的那个医护人员都打电话来我的那个专线问说，不好意思，你都还没有领餐哦，就是因为我全部都后来就不吃了，因为实在太可怕了，就完全很像在照猪养一样。
你觉得坐月子对身体那个调养有差吗？
我也有可能是因为我 TK 啦，所以其实我月子没有好好做，因为那时候我月子餐后来都没吃啊，然后就是一直
鸡，我们推荐的
一直鸡，
他的那个麻油腰子是 算好吃。
然后你还记得我还一直一天到晚跟你讲说，那个我晚上我不想吃，你可以帮我带麦当劳吗？
对，就后来发胖都是我，因为月子餐的话也带一半我吃。
对，那时候很多，然后包括我朋友要来看我，他说那你有要需要带什么吗？他说帮我带那个麦当劳的全家餐，我想吃炸鸡
啊。所以你算是那个台式跟美式混合了。
我比较随便啦，可是人家说好好坐月子的话，那个什么以前比如说经痛啊，好像会就会消失，如果你有好好坐月子。可我后来发现，我反而就是接下来生完之后反而更痛，所以我想说还是真的坐月子真的有差，是因为我没有好好坐，因为我太随便了。
我个人会觉得真的还是因为东方跟西方， 我自己从小这样看了，体质真的是不一样。
可是你知道有多夸张吗？很多我身边的朋友跟我同年龄的啊，他们家里面的长辈会跟他讲坐月子坐满坐好头都不能洗耶。
那个真的很，
然后包含就是不管是即使你是夏天生小孩，他们都还要戴毛帽，然后穿袜子。我那时候很皮啊，我都没做啊。那时候我还记得，每个因为后来你就是要去楼下的哺乳室喂乳嘛，然后我就发现每个妈妈都很多人都会戴毛帽，然后还穿袜子，只有我没有，因为。我就是，
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是那个孕妇街的时尚，就孕妇都要带穿很嘻哈，就带毛毛什么
嘻哈。
后来凯西来说，因为他们没洗头
啊，他们也是因为怕凉，怕什么风寒。
好啦，
他们说风寒。
我看坐月子先聊到这，我们开始进入到主题
好了。
好
好好。
对，要不然我觉得好，有时候那个节目时间越拉越长。
哦，我就是以后讲两个小时为出那个为目标，
考验大家耐心啦。好了，那我们现在先从小孩刚出生开始啊。我先聊一下我在书上看到日式教养的部分。首先第一个呢，日本有一个很有趣养小孩的观念是说，他是说冬天不穿袜子。我小时候确实有听过我日本朋友他们有说一句话，说他们觉得小孩是疯的孩子，所以小孩本来就可以去承受在大自然的变化。那所谓的冬天不穿袜子，他们的观念是说像这种抵抗力啊，或者说意志力是可以靠训练 来产生来提高的。那这个观念我觉得跟事实上我感觉跟美国其实比较接近了。但是如果以台湾来说，我在想会不会台湾气候的关系，因为台湾热的时候好像比较多，那如果阴冷肯定会很湿冷，又会不舒服，或者对健康比较不好。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有明显差距哈。所以我想问看凯西，他对于冬天不穿袜子，或说这种寒冷天气里面家长该扮演的角色，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是随性啦，因为我小孩现在已经有自由心智了，我会跟他讲今天很冷，因为我早上有问天气的习惯，就是今天天气会几度，然后怎么样，我会跟他讲啊。如果他不穿，我是蛮随性的。可是你知道台湾有一种叫做阿嬷觉得你冷，阿嬷觉得你饿。
有 我有遇到
有种冷叫阿嬷觉得
你。那个之前我有这个家长很可爱哦，明明没有很冷，就一进来小孩包得像雪人这样。
对啊，
然后妈妈就说，你知道有种冷叫阿嬷觉得冷吗？出门前阿嬷一件一件把它给包上去。
就穿很多这样子。
超浮夸。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是觉得也不要分国家，我们应该要看每个国家的气候啦，或者说每个国家在教养上或者说健康卫生上习惯，也许每个家庭可以做适当的调整。
我觉得应该跟文化跟天气有关啦。你看当时候我在外国有很多明明就在下雪，你是有看小孩穿 T 恤的，我心想说
我小时候这样
哦。对啊，我知道啊，还记得那时候下雪，那时候我们一起出国你还穿短裤嘞。
我曾经有一次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我的餐厅离宿舍大概100多公尺，
嗯，
然后我为了要吃饭还要穿很多外套，很麻烦。那、啊、外面路是结冰的嘛，因为本身 有在溜冰，我就想说我用溜冰的方式，就是脚在地上这样滑，这样滑滑这样路过去，很快，
嗯，
忍一下就好。结果就真的这样冲出去，结果滑倒，
嗯，
然后就一路滑到餐厅门口。可我真的觉得干冷不会很冷啦，所以台湾的冷有时候其实反而会更不舒服。
可是我觉得应该对啦，干冷其实实际上不冷。那因为外国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们天气冷的关系，所以其实室内都会有
暖气，
所以其实不会想象中冷到这样。因为你到哪里，你就等于洋葱式穿法，你只要一进去百货公司，进去学校，其实就是有暖气的。家里面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子。
嗯，那我们从天气哦带到下一个也是比较观念，我觉得这个还差异蛮大的，就是对于小孩生病，特别是发烧的看法。
嗯，
那我在看书的时候啊，他有提到说，日本他们想法是，像这我现在医学上是正确的。当我们在发烧的时候，是身体跟病毒或细菌在对抗，所以体温一定要提高嘛。
嗯，
那如果这时候马上吃退烧药下去的话，有可能就让身体失去了一个跟细菌或病毒对抗的机会，也就简单的说，小孩免疫力会降低。
嗯，
其实这个观念说真的，跟美国也是比较像，跟美式比较像。
嗯，
但是在台湾，我觉得这个落差非常大。因为台湾家长通常看到小孩发烧都超紧张。
哎，没有哦，其实我觉得哈，现在的年轻家长像我们这一辈的啊，其实也有这样子的观念的。很多家长去看医生就只是纯粹拜访而已，
对，
就是看他一眼啊，医生说哦好没事，那回家其实
纯粹拜访，这都
就纯粹看一眼，
就当看老朋友这样。
看老朋友。
哎，不过我在这边先插播一下哈，那个说会说，只要你有发烧超过一个几度，我们公司的规定。37点多，就我简单说，额温枪有发出那个体温过高的话，我们是不能进教室上课的哦。
这谁不知道？
没有，我怕大家以为说我们因为有这个观念，所以让小孩在教室里面自由对抗病毒。那自由对抗病毒是在家里做的事，
对，麻烦你
自己让他在家打。
对，就家长说啊，你们不是说要来对抗病毒吗？对，
请你在家里自己对抗，
对自己对抗，
别的小孩没有理由陪你对抗。
我可以讲一下，我就打个岔。之前有一个家长是这样，他很坚持哦，就明明就已经量到他温度发烧了，那他很坚持，就硬跟我讲说啊，他没症状啊，他就硬要上来上课。我就说这真的不行，我就说，即使他没有症状，表示他小孩身上可能有什么部分在发炎了，就可能还是要希望你要回家对抗病毒。
对，对啊，对抗病毒这观念对，但是公共场合是不行啊。
我觉得以前的人会觉得小孩可能感冒生病。病啊，就是一定要先吃药。其实现在很多年轻辈的家长已经不会了，但当然可能就是我们的上一辈，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小孩的阿公阿嬷，可能还会很紧张，比如说要吃药，要喝药水，要干嘛。可是现在的年轻家长很多，其实我知道这边有很多家长，我们都会除非小孩真的很严重或很不舒服了，
没错，
不然其实我们会觉得不要吃这么多药。
对，因为在西方真的像，应该各位有听过说，可能台湾健保也很发达，这另外一个原因。
对，
那西方有时候你去看医生，也不是说马上你去诊所挂号就可以看，
真的很麻烦。
电话里面他会先问症状，那如果症状轻微，他有时候跟你说你多喝水，3天之后如果没事或没死，再来诊所。所以啊，不是3天没事，就3天更严重的话。再来预约，
而且他们对他们要排很久，然后拿到药，可能你还要去拿处方签，还要去专门的那个拿药的地方，就很麻烦啊。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种对于疾病哦看法的不一样，事实上背后的因素也可能是台湾健保真的太方便。
对，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台湾人真的太幸福了，就是自己不知道人在福中不知福。我有一个朋友住香港啊，其实他们也是这样子，要看个医生比登天还难，然后包含坐月子，他们不是每个月产检。我当时候听到很，你看台湾对你，我们其实台湾健保真的对我们很好，就是你每个月要固定产检，然后到后面就是又很频率的产检的那个速度很快。可是他那时候他说他在香港没有这个，
而且台湾预防针，预防针也很，就是说他也会发简讯提醒我说要打什么预防针。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台湾的医疗真的哇，讲到这边来吧，90度鞠躬。
嗯，真的很，
真的做的真的非常好，
真的
没话讲，
真的我们要好好珍惜啊。
对，好，那在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生病的部分了，其实我又想到在这个如果再往前推哦，有可能在教养啊，这不叫养育上哦。
嗯，
我觉得洗澡的观念好像东西方也不太一样。
嗯，
像一般在台湾，好像小孩比较小的时候，会比较不想要大人跟他一起像泡澡，因为觉得身上有细菌传给小孩。
嗯，
但事实上外国人会蛮早就跟小孩一起泡澡，特别像日本哦，日本虽然是东方，但是他们还蛮推崇小孩很小，大人就抱着他一起在浴缸里面泡澡，
因
为
他们有泡澡的文化啦。
啊，对对，也可以这样说。
很多台湾有可能像浴室也不见得一定有浴缸，很多都淋浴而已啊。
那你对于洗澡这个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看多冷，然后来评断你不洗的天数有多多。
欸，
我开玩笑的，你不要把我就是。
这你自己讲的，本来
我
想
铺个梗，这样比较好笑嘞。
那个。你跟小孩，我每次到礼拜六真的听到小孩说，妈妈说礼拜六是不洗头日，
对啊，
礼拜天今天很冷，妈妈说礼拜天不洗澡没有关系，
明天早上再洗。
对，所以我
可是因为在外国确实很多人都早上才洗澡，那时候就即使很冷，我们也都早上洗澡，洗完之后确实出门也真的会比较有精神啊。
这个我被问过很多次了，为什么外国人会早上洗澡，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毕竟有时候在一个文化里面自己也不会想太多啊，但我是觉得说我们从小哈，有时候他会觉得说不是放学回家应该洗个澡比较舒服嘛。
嗯，
可是我以前在学生时代其实回到家的时候洗好澡的，因为我们下午会有体育的，像球队啊，或我们几乎在学校下午都有体育活动。
嗯，
体育活动完在学校都会洗澡。
嗯，
像我那时比较早期那个学校浴室，如果各位有看一些西洋的鬼片哦，常会发生在那种很大的浴室里面，就那种大家也洗澡的地方。
嗯，
所以回到家洗好澡就没必要再洗一次嘛。
嗯，
那隔天早上起来如果洗个澡，今天精神也会比较好。嗯，所以通常我觉得观念上是这样。
欸，可是我之前有听过一件别人跟我讲的，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外国老师跟我讲，可是我不知道准确度高不高，他跟我讲说他之前有一个韩国学生跟他们讲说他们是没有每天洗澡。欸，
你是要把自己不喜欢洗澡这件事合理化吗？
你不要那边乱说，我没有不喜欢洗澡，你那边这样子家长进来都会心想说就是这老师不爱洗澡，就是欧北共
啊。你说那韩国那个
很多，对，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好像我也不知道正确度。可是很多国外的人确实他们不是每天都洗澡。啊，
土耳其也是，土耳其好像更夸张，不知道土耳其还印度是多久多久才洗一次。
是不是干冷的国家觉得不需要洗澡？因为台湾实在太湿热了，你不洗就不舒服啊。
嗯
啊，我觉得我自己有小孩，我也会只要有出门一回来，我已经养成就是小孩生了之后就养成习惯，那衣服一定要换嘛，啊，不然就洗手，不然就回家赶快洗澡。你知道现在就感觉细菌很多，妈妈会感觉比较焦虑一点。
因为像我个人是一个蛮爱洗澡的人。
哦，对。
所以前几天哦，我觉得小孩真的会学大人呢。前几天我回家的时候，我要泡澡，我女儿竟然学那个凯西的语气说：“泡澡？你现在几点？你要泡澡？”
对，你是几点？
你是在泡几点？
对，你那时候是几点？你早上十点多是在泡几点的？
啊，早上。有时候出门回来泡个澡，等下睡午觉比较好睡啊。
跟我也不知道，奇怪，你就怎么爱这么洗澡，这么爱洗澡，可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很干净。
我觉得你讲话真的是不讨喜耶。接下来，各位刚没看到现场，我刚真是瞪了他一眼，火大。
我也回你一枪。
对，好，那现在我们来讨论下一个跟吃比较有关系。那像饮食上，其实我想可能小朋友差不大了，因为喝牛奶。无论是配方奶和母奶，哦，大概就是反正都是奶嘛。但我发现到了一个叫离乳时期，哦，就开始吃，这叫副食品嘛。
等一下，等一下，你讲错了。其实那个奶真的会有，其实你从日本的那个教养，日本他其实我当时候我有看过类似这样子的教养书，他们是非常崇尚一定要母乳。
可是这观点好像最近有在变呢。
哦，真的吗？
我说是世界，因为早期台湾也是推要喝母乳嘛。
嗯，
那后来好像。 有人有一个说法是，其实配方奶它对小孩也许会更好。
可是外国确实就都喝母乳啊，感觉他们是体质的关系，就生小孩噗噜就出来了，然后小孩就是
又刚好身上有奶，
就直接
顺便喝。
对啊，那我们要补充营养。可是真的会整死妈妈哎，那时候书上会跟你讲说，你就是让他吸，他就一定有奶。我心想说，我小孩哭成这样，就是饿扁了，就是没有啊，就整的妈妈很焦虑。
他找不到奶，
你很烦，那跟那个没关系，好不好？
好，那我接下来讲那个回到主题了哈，因为通常，抱歉，等我一下，我转一下电脑。
哦，这不用交代了。
因为我声音会
离开、你很不专业，
我声音会离开、好，那现在我们讲那个离乳，就是你们是说副食品那个东西、像副食品的话，我这样先讲日本的、那在日本的教养，他们是在小孩开始不喝奶之后呢，他们会把每一种食物的原味让孩子尝、例如说、水果，无论是打成泥或切小块、苹果就是苹果，然后再来一份蔬菜就蔬菜，然后例如说简单的肉，那肉可能打成，但肉可能要泥了哈，肉泥就肉泥，然后豆子做成泥就泥，它就是一道一道。那像台湾会比较煮在一起，例如说煮一大锅，然后里面有各种食材在里面。
等等等等等等，
应该比较老一辈。
你有帮小孩煮过吗？
没有，我们是买汉克宝宝、
所以没有，那是后面啦。那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跟你讲，台湾分很多派，其实有一派也是因为其实你要开始让孩子吃就是开始离乳吃一些那个叫做什么、
副食品
副食品的时候。其实确实要一道一道试、因为跟你要去测验你孩子的过有没有过敏、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还是会啦，就是你比如说你要从低过敏的低
低过敏源吗？
对，低过敏源的开始试，然后他就会有很多书籍就会教你大概多久的时候可能要测蛋啊测什么才不会过敏啊，因为有时候小孩你不知道他如果过敏是很严重的，那个是会致命的，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全部就像你讲台湾人就是煮一锅，那应该是阿嬷吧。
对，我要更正一下，因为当然现在有比较新的观念，
对，
像
很多妈妈都很先进，
像凯西就是用刚才我讲那种就是食物一道一道就分开讲、吃原味的方式，但确实老一辈会啦，像我印象中还有老一辈会把东西放嘴巴嚼一嚼吐出来再给小孩吃。
你说的那是民国初年的
初年、
现在还有谁会这样、
有啦，看老有啦，老一辈还是
又吹一吹啦。
对啊，
可是我受不了，我以前小孩开始在喂东西的时候会烫嘛，我受不了大人先这样子吹一吹，很近的吹一吹再喂小孩，这个我没办法接受。
就算是你自己你也不会这样吗？
我会 我很避免因为我都觉得那个都会喷
细菌，
对，可能我就会觉得会有唾液或者是那个我不知道，就是而且有时候我还记得那个阿嬷会这个很好吃咬一口，然后因为小孩可能没办法吃那么多，他咬一口然后另外一口给他，这个我也没办法接受。
如果小孩那口很烫你不吹怎么办？就硬给他塞下去说训练抵抗力。
不我会放凉，我会放凉、
自然凉的牙齿。
对，我不会一口一口很靠近的然后吹凉再给他，不然就用电风扇。
所以我你看
哦，还是其实电风扇吹很多灰尘进去。
对啊，
活得好累，
好像加胡椒一样。所以我当然在书上看日本的这个做法哦，现在台湾上很多年轻的家长会这样做。
对，
所以像我刚才讲那种煮一大锅控制会啊，或者说嚼一嚼再吐出来。
以前的什么长
就控骨钉啊那样，
对，然后这样小孩才会骨头很好什么之类的。
哎呀、像这种有可能是真的是台湾比较老一辈。那我现在来聊一下美式。美式在这个话题上哦，我只有三个字，随便吃。
真的。
因为凯西有看过啊。你上次看到什么？你跟大家分享啊。
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好像去哪里玩忘记了，那时候我们好像去吃牛排还是什么，反正就在国外，然后隔壁一桌是黑人家庭，然后你就有看到那孩子很
小
先
跟说跟肤色没关，他只刚好陈述说是黑人
家庭。对，我没有特别意义。然后就是那隔壁那个小孩很小，目测大概只有一岁多，然后他吃薯条吃炸鸡，然后后来我还看他满嘴巧克力。
啊、黑人有看出他巧克力？
对哦。
我好坏。
还是其实他是 哎、欸，你真的，你这样子有种，你真的不好笑，你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呢？
真的对不起，那我稍微再补充一点。
没礼貌。
其实美国人呢，不能说随真的随便吃啊，因为他们有太多的那种已经做好的半成品，
嗯，
而且很可爱、很鲜艳，然后再像他们这种观念也真的随性啦，所以方便对美国人来说可能是比较重要。
欸、可是呢日本很贴心，你知道日本这个民族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很有趣。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生小孩，我们两个最爱逛的就是那个婴幼、
哦、西松屋吗？
就是那个妇婴幼用品店，
对，就很大的，好几间。
我们好爱逛，以前就是两个人就是在台湾，在国外，反正就是那时候逛是我们的兴趣。那尤其是日本，有很多好新奇的东西哦。
对，真的，真
的，有的没的，那我们都很爱乱买。然后我还记得日本真的很酷哦，他连茶都有小孩可以喝的茶哎。
对，因为我们去逛的时候，不要说茶，那个食物啊，例如说举例，在台湾现在买到就是儿童咖喱，
然后有很多都是针对孩子，我那时候都带好多回来哦。
然后可是你看到他对小孩很，可能我现在讲是东京啦，可是他们的捷运大多数没电梯，其实也蛮累的
哦，
所以要搬来搬去。
可是我发现外国好像也没有、欸、
可能是台湾的捷运比较新，所以我们在电梯上反而做的比较那种有历史的捷运要好一些。
对啊，我记得有一次在多伦多那个行李，我那时候要搬地方，
多伦多捷运很旧了，
超大的，然后楼梯很高，我心里想说天哪，我望眼过去，我觉得我完全没办法帮忙。可我那时候有我那时候有使出了一个方法，我找了一个看起来人好像很好的男士，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力气，然后他人看起来好像很好，
就是国外的路边工具人这样。
然后我就用那种就是小狗眼睛这样咕噜咕噜的看着他，然后我就意思、
啊、给你根骨头
我意思说可以帮忙我一下嘛，然后他就说他就很 OK 的把所有的行李都帮我。
没有，我跟你说真的，加拿大人这方面的确会比我当然只是大概广泛来说，加拿大人在帮助路人这件事其实比较热心
哦，对，
这是真的啊。在美国你要遇到这样的几率其实真的不高，或者说他帮完你之后他跟你要钱，或者说帮完你之后他会枪拿出来、嗯、叫你把东西给他。
应该是这样说啦，所有世界里面，我现在后来慢慢理解了啦，所有世界里面不用以偏概全，他们的民族性其实一定都会有好人跟坏人、
嗯、对对，应该要这样讲比较客观啦。
对啦，一定都有好人坏人。那当然就是当时候你在加拿大你就会发现哎、欸，你好像哎、欸很可能是我们自己本身长得也蛮友善的，所以遇到好人的几率很多。我还记得有一次在路边，然后我只是站在那个，那时候还有公共电话，然后那我只是站在公共电话前面，其实我是在等朋友，我在等朋友。然后呢，就有一个外国人来问我说：“你需要帮忙吗？”他可能心想说：“我可能没零钱打电话，你知道吗？”
加拿大人真的会这样，真的。
对，就是会很热情，很爱跟人家聊天。哦，应该是这样讲，超爱跟陌生人打招呼跟聊天，他们很友善，
嗯、对，很友善。然后你看哦，其实台湾人这方面我是觉得也不差哎、欸，像我很多外国的朋友，他就叫我要跟学生教育一件事，说，
嗯，
不在路上看到外国人都在迷路
啊，都在迷路。
迷路，因为国中好像有一课，还是国中国小吧，很多的对话内容都是外国人在找路，而且都在找火车站，
太好笑了。
然后
我教国中，我突然知道，
然后对，你让我讲那个故事，然后他说他每次只要在火车站旁在附近走路，然后只要停下来，就会有学生背着书包说。Do you need some help? 啊，他说啊 ，Thank you, I'm cool。那那个学生通常就会不管他回来什么，就是说 ，All right, the train station is 2 blocks away. You just go all the way there and make a left. It will be on your right. 他想说 ，What the？ 我没有在问你为什么要讲这一串，
你突然讲到、这个、
背课文的吧？
对，我突然想到二年级的，不知道其应该是二年级吧，国二，我印象中应该是国二的某一课是专门在讲那个地理位置，比如说 turn left，
哦，方位方向
yeah, ，turn right on your left on your right go straight， 然后 2 blocks， 所以可能小朋友想说这个要实际问了、啊，可是我后来发现哦，外国人真的不太会讲那个，不太会讲应该。我后来发现外国人很像，他都会跟你讲说你往一个什么
哦，我懂你意思，
东西方的方向走。
台湾人会讲左右， 但外国人喜欢讲东西南北，
你可能方向比较大吧。
其实我应该这样说，可能是凯西个人习惯，因为其实蛮多人会讲东西南北的啦。其实亚洲也会啊，像例如说，你如果看台南的路标，他也都会讲往东、往西、往南、往北。
嗯、
但是 有些方向感不好的人，真的一定要跟他讲左右。方向感再更差，像凯西这种，你讲左跟右，他也就搞错。
哪那么夸张啊？
所以基本上就没差了。好了，那我现在来讨论到下一个东西了哈。
嗯。
刚讲到吃，当然要讲到玩这件事。那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说，日本人很鼓励小孩叫玩沙，所以日本的公园一定会有就沙坑嘛。我像各位在日剧也都有看到。那这跟美国很像，美国小孩也很爱玩沙，但相对于日美哈，台湾家长让小孩玩沙意愿好像相对比较低。凯西要不要说明
一下？等
一下，
你没有讲清楚那一本书，他所谓的玩沙，他当时候台湾其实也很爱让孩子玩沙，因为其实会促进小孩的那个手部刺激神经嘛。
对对。
可是他那一本日式的教育的书是，日本人所谓的爱让孩子玩沙是路边的那一种黑色的沙哦。不是那一种公园的，对，就是那一种很灰色的那一种沙哦，随便的一个沙哦，不是沙坑。比如说我们台湾有很多规划专门很干净的沙，
你说饭店那一种吗？
对对对，类似哦。他的讲法是小孩蹲在路边随便一个玩沙的地方哦都可以哦。可是如果是我可能会制止孩子，因为我怕我小孩说，哎，妈咪你看沙堆里面我捡到了一个乖乖。哎，
你说乖乖是硬掉的吗？
嗯，对，
就是
狗屎。
没错，
对，
台湾沙坑很
多
会有惊喜。那如果在墨西哥玩沙，可能会捡到毒品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文化上真的有差，欸，像日本有可能流浪狗，对，环境，相对来说可能我比较干净，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但如果说我小孩随便小时候如果随便要蹲路边看到沙子要蹲下来玩，我真的我可能没办法。
那美国的话应该是他们也比较爱洗澡，所以应该没关系，
吃沙也没关系，
玩完再洗，
对，吃了也没关系。
吃沙，
对，老妈妈
就随便养吧，
拍照。
欸，我说到吃，我跟大家岔开一个话题，不然很严肃话题讲大家会可能太累了。那个之前我们有几部讲去台南吃东西嘛，
嗯，
然后这周日哦，凯西果不其然了，我回家之后就说好想吃台南的烤玉米哦。结果我就哇，就开车 ，you know，all the way later， 就为了吃他的烤玉米。然后后来我们还想说，一趟路吃烤玉米真的不划算。
嗯，
后来又去吃那个小蚝粥火锅。
嗯，
然后吃的时候，那个隔壁桌的一段对话，我觉得超好笑。那个那一桌客人呢，就他们说啊，上来点菜。
等一下，我们来角色扮演，我是那个点餐的。然后你是那个客人，
好，开始。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要点猪肉锅还是牛肉锅？
请问你们猪肉跟牛肉差在哪里？
哦，就差在一锅是牛肉，一锅是猪肉。
好，那我要牛肉。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对话太妙，竟然问人家猪肉跟牛肉差在哪，然后阿尚很有经验，这样就回答，对，一个是牛肉，一个猪肉，他也因此做出决定，这才选吧。这根本就是没有回答。所以 我有时候生活中哦，看到这些都觉得太幽默啦。好啦，那我现在要开始讲在这种各国教养方式上，我现在开始聊到更后期了哈，讲学龄后的东西。
嗯，
那这部分可能对我来说我会比较更有心得啊，因为毕竟我教学教很久。不过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可能凯西那方面还有更多的想法。
嗯，
那我先来讲所谓的学龄后，例如说小学开学小孩第一天上课，台湾比较容易看到状况是，这是我在国小教授朋友跟我说的，台湾好像会开放家长站在教室外面看。
嗯，
然后通常会有一排家长在教室外面，然后很多孩子可能还会小小会哭。幼稚园我想是更严重啊。但到国小可能还是有点分离焦虑，孩子还需要家长陪。但这个现象在美国听说是应该是不会发生了，美国家长送小孩到校门口就差不多了。
嗯，
然后小朋友就真的就要独立，从小训练独立。
嗯，
但是我又看了一个日本的在这种学龄后就开学前第一天， 他们反而注重的不是第一天上课，而是开学前去买文具这件事情。例如说要买一个书包，现在各位有看过日本小学生会背一种真皮的，然后很重的书包，原因是因为这个书包他要用六年，他好买一个好一点，珍惜它。那背后的故事啦，因为那种书包很硬，如果日本发生水灾的话，他们听说包在书包可以浮在水上，也有救那个什么救生还求生的效果。这可是日本在受到一些灾害或战争之后会产生的民族意识。那我现在想这个问题哈，像日本这个国家呢，你从很多角度去看哦，像刚才我们讲到吃东西要分开不一样的食物去吃，然后上学开学前去选文具，像我觉得他们都强调一个东西叫仪式感。
等一下讲这个也真的很好笑呢，哪一个国家开学前不用先买书包跟文具？难道只有日本吗？
应该说他们很重视这件事啊。像我刚讲书包这件事嘛，他们会例如说很多是阿公阿嬷特别，你知道那个书包多少钱吗？
我知道合台币要10000，我们那时候有去看过啊。
有的，
如果很好的，
很好要1万1-2万都有。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很爱逛这种。
然后那个会是阿公阿嬷很慎重的送给小孩，就好像在那个书当中好像给嫁妆那种感觉。
难道台湾的小孩有一部分是带塑胶袋？铅笔放里面吗？有没有可能？有哦，
啊、上面写
我就是还真的有遇过这种小孩来补习哦。
两斤，
我有对对对，那个我那时候有带小孩，那个小孩来补习，书本，然后还有铅笔盒，就装在那个塑胶袋里面哦。真的哦，他应该是要出门的时候就随便家里面一个塑胶袋就装、哦。真的有哦，你看台湾的民族性，我觉得这样小孩很可爱。
好、啊、了、哦，我重点要讲哦，那仪式感这个东西嘛，所以你看。像我自己了哈，我自己在幼儿美语的部分，我也很希望有一个仪式感。就小朋友进到这空间啊、我们老师又要求跟孩子跟家长打招呼啦，或甚至上课前的小铃铛，
对，
叮叮叮，那孩子听到声音之后，哦，进入到上课状态，
对，
进到教室之后呢，外师会先陪小朋友玩玩具，玩一段时间，好像10分钟、5分钟嘛，哈，
10分钟，
那这里面是自然的互动，没有上课，但自然英文互动。这就是培养他们慢慢进入到每次上课的仪式感。
对，
我自己个人也是很注重仪式感这件事。其实大人也会有，像有的人可能上班前喝杯咖啡，你利用一些东西去告诉自己身体说，好，我要开始工作了。所以仪式感的养成，我觉得在日本教育上可能做得更好，但现在应该很多人在无形之间都会有这种仪式感的东西啊。
我之前有听过啊，我没有，我告诉我前阵子看一个文章吧，那一个人呢、啊他是个作家，那他为了要培养自己，因为你知道写作有时候在赶稿的时候他可能就写不出来嘛，所以他说仪式感很重要，是他会让你的大脑，这个是有科学根据，让他做一个连结，所以他后来就发现他要写作之前就一定要先喝一杯伯朗咖啡，因为他说他那时候很穷，所以就只能买。
你说台湾的作家吗？
对，我已经有点忘记是谁
了。因为伯朗咖啡是台湾的。
对，所以他就会喝一杯伯朗咖啡，就是告诉自己说，
他很穷，他怎么不喝咖啡广场？咖啡广场更便宜。
努力吧，说这不是重点，人家喜欢喝伯朗咖啡，因为可能外面的市售，比如说星巴克那一种都比较贵啦，买一箱比较便宜的，所以他当时候就养成这样子的仪式，只要开始写作之前，他就会喝一杯伯朗咖啡，那你的大脑会跟这件事情做连接，所以到后来他就是只要比如说要赶稿，他没有精神或是没有想法，没有想法要写，他就会去喝伯朗咖啡，那你的脑袋就会告诉你说开始要工作。
其实讲到仪式感哦，我讲一个，如果你是各位是比较固定之前听众的话，应该知道凯西对亲子天下这四个字很敏感。亲子天下有一集他真的讲仪式感， 我真的很想去探讨，因为他里面有讲到说如何从小哦给小孩培养这种仪式感对他将来的影响。所以我是还蛮想讨论这个话题。
可是很奇怪哦，仪式感好像这个名词应该是这几年突然
对没有
错，突然风行起来
耶。你要对着麦克风讲话
啊，我想看着你讲话，因为我们两个现在
我们两个背对背，
对背对背，
因为那个器材的关系了。那个这个我相信，因为我这周我高中班上课， 我要教的一个东西有带到，就是有点仪式感。那我要翻译仪式感的时候，我真的想不出来该怎么翻。
嗯，
例如说，我第一个想法是叫 sense of occasion， 在场合产生的感觉。
嗯，
他就怪怪的。
嗯，
后来我又想出 sense of ritual 仪式感。后来我就想出心理学上把 ritual 变成 rituality 什么之类的。
嗯，
我才发现英文是没有仪式感这个观念的。
这听起来就感觉好像从日本来，
嗯，感觉很
日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感觉
很
日本，
没有错。
对，
就像那个小确幸那个
东西，很日本的字。
你知道小确幸怎么来的吗？
从美浓来的吧？
没有啦，村上春树。
问我从哪里来的？
没有，是日本村上春树里面写的东西。
哦，真的。
所以后来才被
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对。所以像我现在仪式感也是 有可能啦，日本比较 日本文化这样。
嗯，
好了，那现在针对这种学龄后，嗯，凯西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东西？
我们刚刚讲了什么？
上学第一天的事。
上学第一天哦，
其实你会不会想讲到独立上课这件事？
独立上
课，可独立上课，我想之后要独立一集来讲。因为独立上课，我先跟各位大概说一下哦。像我们微笑森林很需要培养孩子，亲子班之外哦，
嗯，
独立上课它有非常多的必要性跟好处。
嗯，
那这个部分我到时候会希望凯欣的安排跟我们比较有经验的助教去，可能录一个节目去讲如何训练孩子独立上课的
内容。那所以我这一集就不需要琢磨了。
我看这一集先不要这个讲太多。
好啊，
好，
可以。
那在仪式感啊，讲什么？上学第一天这件事，
嗯，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上学第一天这件事没有，因为我小孩还没有上小学第一天，可能我
够爽快。嗯，
对，没有。
不，我记得小孩幼稚园第一天我还记得。
对啊。
幼稚园第一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生到了一个没有所分离焦虑症的孩子。
嗯，可是我们那时候也有带他去很郑重的选书包。
哦，
还有选那个。
对，所以他们学校规定书包的尺寸啊。
还有那个叫什么，棉被。
哦，对对，是我带他去的。
嗯，
然后那时候开学，我还记得那时候带他去很多幼稚园，就是去参观。
嗯，
他那时候很小哦，然后那个老师邀请他进去里面，要不要一起上一下课？
嗯，
他真的就进去哦。
嗯，
进去要找个位置坐下，然后跟大家一起上课。
嗯，
那我爸爸在外面看，就我啦，我在外面看，就觉得好像内心有点感伤，这孩子被结了婚之后就不理爸爸了，那种心情。
嗯，
然后后来他正式找到个幼稚园，然后开学的第一天了，我还记得放学去接他的时候，我很担心他在学校不适应。
对，
然后我就默默的问老师说，他第一天上课有没有哭？老师说，哦，他哭了一下。
嗯，
我就心中很想说，哇，连他竟然表面这么坚强就会哭。
嗯，
老师说他刚才稍微哭了一下，说不想回家。
嗯，因为他想溜滑梯。
对。好了，那现在我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比较更，我觉得更硬的主题了。如果我们要真的去讲各国教育上的不同，
嗯，
那像这个部分的话，以我自己来说，台湾的教育我可以讲出，坦白说我可以讲很多好或不好的地方。
嗯，
但是我今天因为要讲各国嘛，
嗯，
所以我自己先来讲像美国的教育，美式教育它的特色在哪。
嗯，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美国教育就是比较自由，但事实上我觉得焦点不在自由这件事上了。我自己觉得台湾学生其实现在自由度很高，台湾学的自由是在课堂上也许可以用很轻松的坐姿上课啊，或者说甚至讲明白一点，可以完全不鸟老师的这种感觉，在课堂上自由存在啊。但是所谓的美国自由是学生对于表达自己意见的踊跃度，陈述自己问题的能力，
嗯，
还有自由发表意见之后得到老师的尊重，
嗯，
这方面我觉得才是美国的教育上它自由的意义了。
嗯，
那如果说像讲到像台湾的话，台湾的话事实上我觉得它经历过一个从以前很高压到现在新的教育理念可能又过度放纵哦，这样的情况下事实上它需要一定程度的，我自己还需要改革。我讲一个例子跟各位家长分享哦，例如说也许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台湾的孩子在大学之前，例如说参加走数学奥林匹克，每个理科啊各种比赛国际都拿到金牌，拿到冠军，拿到很好名次， 可到大学之后竞争力降低呢？很大的一个原因，我个人观察是，因为小时候大家是在一个被动情况下，可能有压力的情况下，然后发挥潜力，但到大学之后整个大解放，大解放没有人约束他们，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他反而没有能力去制制自己。所以如果你跟其他国家相比，像我们用美国来比的话，美国可能在高中生他们表现没像台湾学生这么突出，可到大学之后他们反而更能够在有目标的情况下释放自己的潜能。这个是我个人对美式教育的一个观察。那台湾教育的部分，凯西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我觉得这样听完的话，我们自己当家长也要自身检讨一下。确实在台湾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帮孩子什么事情想太多，安排太好，所以很多时候小孩子已经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行为，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书读好。
对，这也是个原因。
对，很多很多，尤其在台湾比较注重升学的这样子的教育方式，很多家长只会灌输小孩一个观念，就是你就是好好读书。
对，可我在上集我们有讲到说，小孩把书读好，有时候大人要练习，就是看的不是成绩啊，而是小孩在读书的过程中有没有养成，借由读书哦，来养成一个对自己这个阶段该负责的分内的事，养成责任感。我是觉得大人有可能在这方面可能要更，应该说更注重一些。然后像日本的话，因为日本教育我真的也不清楚啊，但是我在看一些资料说，反正日本有一个很棒的是他们的暑假作业这件事，他们有一个自由研究这种暑假作业，我觉得跟以我所接触到台湾的暑假作业蛮不一样的。像那本书的作者，他的先生是一个在日本的好像是太空研究中心工作 的男生，所以他小孩他在选他的自由研究的时候就以这个方面为主轴下去做。然后后来我也听到过类似的故事，就是这个暑假的自由研究呢，在将来的升学如果他是有相关的话，他会非常加分。所以我事实上觉得台湾在一个教育上面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我们用的是一套很封建的升学制度，但是却在课堂上提供是一个很不受拘束的，我讲是风气哦，但是真的好吗？也许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过渡期，台湾介于极度保守到改革开放的过程里面，教育上会有一个转换振动期。
可是我觉得有很多需要在商讨的地方啦。其实现在的很多学校老师为什么不太会去约束学生了？比如说大学生可能一大早来早餐就直接在课堂第一堂课就先吃了，那他下午的时候他还没睡饱就继续趴着睡。
你讲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
我觉得大学生也会耶。然后国中生的话，我之前我也有听学生讲，比如可能不爱读书恶劣的小孩，他可能在学校睡一整天的，因为他对学习没有兴趣，老师也不会去教他。那我觉得回归到原点，有时候也是因为现在的学校老师确实也真的蛮帮手帮教的。
对，没错，
家长参与太多意见了，包含你作业出多少也要参与，然后教比如当然如果说是恶劣的老师，我们当然需要商讨的地方。可是确实现在的教育方式有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家长给老师太多个人的意见，所以大家都客制化，因为大家都宝贝自己的孩子，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在这个部分是身为自己的家长，有时候我们也是要自行就是去检讨的。
其实有时候逆向去想哦，当老师在课堂上没有受到尊重，或者说失去了一定程度的管教权，当然我要先强调体罚绝对是最后的手段，不是强调体罚哦。但是如果说今天社会在教育上风气是老师对学生约束力已经被法律降到几乎是没有的时候，这真的是小孩的福气吗？以前老师上课有可能叫学生上课不要睡觉，在作业上要求高，在考试的时候对他们有一样是有要求了，但现在老师当他不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也许有些孩子相对来说 他在这方面的责任感觉降低，他在这方面学习到的这种所谓基本知识也会不够，所以对孩子未来来说不见得是好事了。所以我整个讲说，以结论来讲呢，是美式教育是尊重每个学生的个体意见，那台湾来说还在转型期。不过 到时候我可以讲个台湾，我这些教书觉得台湾学生有一个很妙特色，就台湾学生有那种很明显的群体效应哦。例如说像这个班如果有几个学生很勇敢回答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别的同学，所以这个班上课就变得互动是很正面的，但是反过来讲，我也教过那个班哦，是哦，那个群体效应是好，问问题那没有人回答，或者说上课很妙哦，有时候我说这个东西大家一起来想，例如说这个翻译怎么写，那这时候有学生就开始动笔，群体效应影响下大家就开始写，但遇到那个班是大家都不写，左顾右盼，隔壁同学不写，好，那我也不写，到最后呢，一排不写，两排不写，一区不写，到最后全班这个地方就僵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的学生在群体效应上有可能是，也许相较美国来说比较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如果有人愿意开头的话，我觉得台湾小孩是做得到的。只是说群体效应的可怕哦，对，相信如果听众老师应该都能感受到，我有时候觉得那个有些班哦，经历那种群体效应之后，每个学生要死不活的哦。我每次进教室前，我都跟自己心里建设要说，等一下我要去那个法会啊，我就站在台上念经。
我觉得这跟
超度学生，
我觉得跟从小的教育方式有关呢。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有选了一门课，然后刚好那一门课的学生大多数都是亚洲同学，所以那时候班上就有日本学生跟韩国学生。然后当下我都还记得，那时候老师问了我们一个什么问题，我忘记了。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激荡，那一堂课几乎没有人发表意见。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亚洲的小孩，通常我们都是以升学主义为走向，所以大家很会读书，可是不会讲出自己心里面的想法。也许没想法，因为我认为啊，答案给你这样啊，这个就是答案，就是。可是你只要发现当天你的同学可能是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西方的学生，你就会发现哦，那一天大家抢话抢到老师都制止不了，因为大家都有很多意见。
针对像这个现象哦，我不认为是种族的关系，因为我也遇到，有可能是会不会是对于亚洲学员来说，英文是他们比较难表达的语言，会不会？所以相对来讲，可能你说西方国家，他也许不英文，例如他可能西班牙文，可英文都还比较近，就好像我们台湾人学广东话，可能比美国人学广东话要快的这种感觉，所以也许比较勇敢表达。不过还是一点，就还是个体化哈，有些人天生就是比较敢讲，那像这种孩子，我其实比较认为他将来会占优势，像前几天我去接小孩的时候啊，应该是凯西接小孩，然后老师跟凯西讲那个故事，就鸟巢那个事，你要不要跟大家讲？
他们最近好像学校做了一个主题在讲
家。
对，以家为延伸，所以人为什么需要家？那包含动物的家，他们就会开始大概的内容，就是比如说鸟的家就是鸟巢，然后有些动物的家可能就是洞穴之类的啦。那老师就拿了一个鸟巢在课堂上跟孩子说，就是这个就是鸟的家。那如果鸟没有鸟巢了，那他就没有家了，那
他就很伤心。
对。然后结果我女儿直接跟老师讲说，那你为什么把他的家拿来了？
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反应很棒，因为他讲的是对的啊。所以 我就很希望说，因为他能够一直保持这种习惯下去，因为这才叫思考啦。然后其实你看像这个故事，我身边有朋友他说，因为他在国小教书，他说其实台湾的孩子是很敢发表意见的，如果国小是会的，以前不个节目叫百万小学堂，有没有小朋友都会选我，可后来好像慢慢到了国中，可能国一国二，到了国三 就越来越不敢回答问题，我不知道原因在哪了，但是到高中我觉得很明显，敢回答的通常在课堂上他是收获比较多的，或者敢问问题的，所以我很希望说无论在什么样的教育体制底下，大家都要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向，所以像今天我们讨论的包含了从小孩，从坐月子开始啦，小孩的养育或是比较后端的教养，我们 有探讨到美式啊，台湾的，还有一些日本的，这种教养方式，那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就是说总结了，其实我个人觉得说教育或教养这件事，很多人的方向是我要找出一个适合我的小孩的方法，
对，
其实我希望你们想，大家能够想更多，不是适合小孩而已，而是要帮助小孩能够适应未来的社会，你也许有自己的教育理念，自己的想法，但如果自己的教育理念跟想法会让这个小孩在社会上也许短时间内或者说会有一段时间的，好，例如说受到排挤，或者说跟这个社会的步调是不搭的，那他的挑战会比较大，不是不好哦，只是我们要先有心理准备挑战会大，所以教育上没有一定，但是呢不只适合小孩，还要能够帮助小孩去适应适合未来的时代，未来社会，也许是我们这个阶段家长应该要注意的话题，各位有没有发现这集节目法兰克卡搞回，几乎都我在讲，因为我感觉到我喉咙已经烧瞎在痛了，因为这一集讲的真的是比较真的比较生硬，跟教育有关，那也希望说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看到所分享的能够给各位做一些参考。 OK， 那凯西还没有东西想要最后跟大家补充的？
我觉得教养方式就是这样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们提出来我们的想法也不觉得，我们也不见得是绝对或是适合你的孩子或适合家里面的教养方式。我跟 Frank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教养在
也会磨合，
对，激荡，他有他的一派，像我自己个人认为他刚讲说要符合未来的趋势啊，然后各方面，可是我对于孩子的教养方式我一直秉持着你的教养的这样的方式有没有适合妈妈本身，就是大人本身或者是小孩本身，我觉得我比较的是这一块。那其实我觉得爸爸跟妈妈两个的教育方式不一样，不见得是坏事，有时候我们可以截取之中的中间点，或是
对，
因为毕竟本来每个人都个体，爸爸妈妈也是个体，所以
小孩也是个体，大家都是个体，
对，所以我会认为不一样的教养方式，他有他自己的教养方式，我也有我觉得那其实这个方式，我觉得我小孩就是不是这样，或是我不是这样子的人，你怎么会叫我要来教养？
没错，没错，
我的孩子要这样，这就不适合我啊！所以我一直都是告诉我自己，像以前，有一本书好像是《百日教养》还是什么之类的，类似是这样。他的那一派就是你要非常的规则，告诉你的孩子几点就是要吃奶。然后反正就是他把所有的教养方式很像军事化，类似是这样子的概念。那他说这样子的孩子比较好养，可是我后来我完全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我就不是这样子的妈妈，我就是我不要，为什么我小孩在哭了我不能抱他，我就是爱他，他现在哭了我就是要给他极度的安全感，所以我会觉得说教养没有绝对啦，就找出自己觉得适合的方式跟舒服的方式这样子。
哇，今天那个要是我们器材够好，可以做音效，就是拍手都在吹雷啊！哦，到今天是今天第十一集嘞，下次就要进入到新的年度了。
对，
你今天是结论做的最好的一集，
没什么，
超有建设性的。好了，那也在这边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有个美好的跨年。
好，拜拜，微笑森林 Weekly Podcast， 我们明年见，拜拜。
耶，明年见，拜拜。